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与赞美，因为你曾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。你将你的宝座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众天使并众活物与全地和其中的丰富，都围绕在你的宝座前，高举你的名。唯有你为圣，唯有你是神，唯有你独行其事。你的百姓多如清晨的朝露，我们也都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要赞美你，要欢喜地歌颂你，因为你本为大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是你草场的羊。今天唯愿我们听你的话，唯愿我们认识你，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也认识我们，听我们的声音，按着我们的名字领我们出来，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又叫我们安息在可安歇的青草边。主啊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我们也永远要在你的殿里求问。求你赐给我们今日敬畏你的心，使我们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使我们有智慧的心数算我们短暂的年日，使我们在有限的气息，在那一点点能够思想心里有智慧的日子认识你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看见，打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你要我们听到的，柔软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感觉与你所感觉的是一致，让我们去爱你所爱的，去恨你所恨的。主啊，我们将今天的敬拜、今天的学习恭敬地献在你面前，愿我们的耳、我们的眼、我们的心、口中的言语、手中的作为都蒙你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就是敬拜。从你早上醒来的那一刻，你开始有个意识，上帝已经把你叫醒了。在你睡觉的时候，他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他保守你。在你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呼唤你，他对你说话，因为他是乐意介绍自己的上帝，他是自我启示的上帝，他自我启示显明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因为生命的特性就是讯息，有生命所以有讯息。在那个死亡的阴间，在没有生命的地方，没有气息，也没有思想，也没有问题，也没有人查验。我们不羡慕死亡，我们不是到神面前安静以至于我们心中没有想法，我们是到神面前肃静以至于我们竭力的要听上帝的声音。所以当我们心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活泼的。当我的头脑专注的时候，我的思想是丰富的。所以看起来我们沉稳，实际上我们里面狂热如火。那正是因为我们的心渴望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，所以我对他充满了想要学习的渴慕。而上帝他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也在寻找饥渴慕义的人。他说你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大大的充满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所以让我们来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非常渴慕迫切，要明白神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他就喜悦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寻求。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个挑战， 是把我烦躁的心放下，不要立刻求一个我要的答案，而是渴望去认识那一位对我启示自己的上帝。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不要急着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讲你要说的话，把自己的话先放下，渴慕认识他，因为他是你的配偶，渴慕认识你的孩子，渴慕认识你的上帝。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来学习今天的课程。我们上一次讲到三位而一体的神，我们三位一体的信息处理的是上帝的本体，是上帝是谁，他是怎么样的上帝。神是个灵，他没有人的身体，但是他只有一位，他只是一位神，可是他有三个位格，他们彼此亲密的工作着。我们敬拜一位上帝，但我们敬拜的上帝里面有父、有子、有圣灵，三位一体。神的本体远超过一切受造的万物，因为他绝非世人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他相比。所以不要觉得吃惊，这跟你的数学、这跟你的逻辑、这跟你的常识是冲突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是在讲一个世界以外创造世界比世界更大的上帝。他告诉我们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没有一件事物可以与他相比。我们能够相信并且知道三位一体的教义，是因为我们信赖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，也因为我们在与神交往的时候，我们同时在敬拜尊崇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而一的真神。我若不相信圣经，我就不能接受三位一体。我若不是按着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让我们与父交往的方式敬拜，我也不能接受三位一体。所以三位一体不是一个选项，任何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必须要学习相信并且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，哪怕脑海中还不完全的可以明白它的奥秘，可是我们可以接受。因为若非如此，等于是告诉我自己我不能相信圣经，因为若非如此，等于是告诉我自己我不能相信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与我交往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三位一体的事情让我晚一点再考虑，我先做基督徒。因为做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就在跟三位一体的神交往。那我们说三位一体发生在我们救恩的生命中，可以讲成这样的公式：父在基督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借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与父相交。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你就操作就好了。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你就操作就好了。真的，我们家的那个洗手台啊，下面有一个处理垃圾的 garbage 的那个机器啊，它就坏掉了，就坏掉了。然后坏掉了哈，我就不明白，我打开来我要修它，就发现是不可能修它，然后要打电话叫人来修，人家一开价就是300块美金。我就想我不知道怎么可以修它，我不明白。后来有人给我一个线索，说它有两个洞，你把压力哈，你这边压住它搞不好会通。我不太懂为什么，我就做做看。做了以后呢，这边用那个杯子压着，这两个水槽嘛啊，这边杯子压着，然后这边加了水，然后这边的那个 garbage 那个东西呢打开，产生很大的压力，压力一下去这边应该要出来对不对，它水我压它不给它出来，结果呢下面的菜叶呢就从下面那边就噗就出去了，哎，就通了。我省了300块美金。我老婆来问我说你怎么做的，我说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你做做看。我们不一定要先懂，因为真理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已经活在真理中，然后我用信心去操作这个真理，然后我在信心中我渴望理解这个真理，先顺从然后理解。所以教父有一句话叫做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， 是先 understand 还是先 believe？ 先 believe， 因为真理已经操作在我的生命中。所以唐崇仁牧师有一句名言在我年轻的时候影响我，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shall stand under God。三位一体的教义就从这样开始。如果你愿意学习，已经有很多圣徒在里面思考很深很深，三位一体的信息丰富的不得了。我们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是神的创造和神的护理。创造就是无中生有，神造了这个世界；护理就是保护管理，所以不是 nursing 啊，护理就是保护管理。有人觉得护理这个字好像是护士啊，所以就有一个翻译的同工就说改成照管好了，照顾管理啊也可以。意思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而且神继续的照顾跟管理这个世界，神没有离弃这个世界，反而神深深的参与在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被托住的。我如果今天爱主，是因为神托住我爱主；我如果今天恨主，是因为神托住我还可以继续的恨主。我犯罪是用神所赐的能力犯罪，所以我的罪更重。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神保护管理着我，神保留着审判世界的权利，就是他可以将他的护理之下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按着他的时候赏赐生命也夺走生命。神夺走生命的时候，你没有资格说神残忍，因为你使用神所赐的生命做神所恨恶的事情才是真正残忍的事情。我们地上没有人有权利以自己为标准夺走任何人的生命，因为生命在乎神，赏赐的是他，收取的也是他。我们在地上也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羞辱另外一个按神形象造的人，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审判他的乃在乎那造他的主。我们呢，只能让我们自己向神交账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分小组，待会呢我会跟各位分享关于创造在创世纪里面的信息。今天的小组呢不拘泥，如果你是之前已经密在一起的小组，我鼓励你们还是一样的人，我鼓励你们人不需要太多，三到四个，不要超过六个，一定要超过的话我就不要看你们。但是今天的小组讨论的内容比较少，今天的小组呢你们就随意的轮流带领大家读圣经，因为经文比较长，我没有拿圣经给各位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，待会要请人帮忙大家拿圣经。今天要读的圣经很长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要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节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节，你们可以轮流的读，或者有一个人带大家读都可以。分了小组以后一起读，读完以后请你们分享一个问题。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一页，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卷书。好，你们分组读完圣经后，请你们讨论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这样哈，请你看讲义。创造宇宙的神是一位公义又慈爱的神，他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秩序与生命的世界。请问你对于这样的一位神有什么感动你的地方？我们这个呢，今天要花25分钟的时间。我们今天这堂课呢，希望在12:20以前结束，所以我讲的时间很短。那我会尽可能的把很短的时间用好，所以请你们享受小组读经跟分享的时间。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，在20分钟把我可以给你最好的给你。所以你们小组分享完了以后，我们要全神贯注的来学习，才会把时间用好。那现在呢，已经有小组的人就可以先到自己的小组，没有小组的人呢，请你限地3到6个人分成一个小组。教会的同工请帮助一些小组不能够形成的话，请同工帮忙让小组可以形成。谢谢大家。
Thank you. 每月什么每月
Thank you. 他们是。 中，我们的讨论还有两分钟要结束哈，还有两分钟之后我们的讨论要结束啊，请大家掌握时间。
第二次讨论的机会，刚才大家每一桌很热烈的讨论，我想起我结婚的时候呢，我要办三个婚礼，费城是一个，台湾是一个，香港是一个，然后我们在香港的婚礼呢，别人的家也有办婚礼，也是这样一桌一桌都讲话很大声，锅碗茶盆的声音，忙着打麻将。可是呢，我们可以在这边一组一组的分享讨论神的话语，就显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不同。那关于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有很多的争论，所以我不打算在这堂课里面跟大家讲大家对于创世纪的不同的看法，可是我要邀请各位来欣赏创世纪所呈现的这一位上帝的性格。首先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用说话来创造世界。如果神不是活着的，他说的话就不会有意义。如果神不是继续的活着， 他说的话就不会继续有果效。如果这个世界是因为神的话所建造的，而这个世界到今天还在继续的运转，证明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就是他是又真又活，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上帝。如果邓小平下台，换一个人再说一句话，所有事情都要改变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世界有它的秩序，不轻易改变，因为有一位永恒不变的上帝，用他永恒的生命撑住他所说的话语，他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我们都活在他话语的光中，我们靠着他话语的权柄活着。所以凡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耶和华的话不轻易发出，发出就不突然返回。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，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，而他说话的内容决定了世界要怎么样构成。他说话的内容关键字，在第一天到第三天关键字就是要分开，分能够区分就是一种智慧的功能。所有探索宇宙起源的各种学问都要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，什么跟什么东西是一回事，什么跟什么东西不是一回事。要能够善于分，又要能够善于合，知道两件事情其实是一回事，知道看起来一回事其实是两回事，是一种智慧。这个宇宙是一位有智慧的上帝所创造的，因为这个宇宙里面充满了可以被区分的秩序，因此知识是可能的。如果这个宇宙只是一团浆糊，就没有知识，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被分析、被系统、被推敲，有因果关系，这个秩序非常的细腻、精密而复杂，证明这个世界是有智慧的世界。而后面如果智慧的上面还有源头，它必然也是有智慧的，而且比一般我们理解的智慧是更大的智慧。因此宇宙如果有个源头，它一定是一位有智慧、有生命的、有位格的上帝。这是基督徒对于这个世界最简单、最理所当然的思考。而神在前面的三天一直忙着在分开，他创造了光，就把光与暗怎么样分开了。他说穹苍要分成上下，水要有上下，用穹苍把水分成上下，然后要让海分开，使旱地显出，然后在旱地上面有植物可以生养，可以生养后面动物，好做他们的，有青草，有结果实的菜蔬。神用他的智慧，用分开跟区别的手段，创造了复杂的秩序。而创造秩序的目的是为了给四到六日那一些管理者有生存的环境，要有秩序才可以生存。想想这个道理，我们能够生存都是因为我们做对的事情，做对的事情都是因为按照该有的次序、秩序来做，对不对？每一件事情都有先后的道理。神造的世界是有真理，一个线团打结了，你可以用力的从两边扯开，你可以把它弄断了，它就分开了，可是它再也不是原来的线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把它解开，就是要照它的结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慢慢解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宇宙有真理，有秩序，秩序也许很复杂，也许很混乱，但是还是有秩序。 再混乱的光景，还是可以在耐心的智慧里慢慢的理出一条头绪来。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开来的，这是因为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宇宙，不是没有秩序的宇宙。而上帝是一位有秩序的上帝，表达在他跟人交往的关系上，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。因为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。我们的神是有公义的神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因为他是有秩序的上帝，在这个世界宇宙里面需要有公义的法则，在人类的社会关系里需要有公义的秩序的道德法则，是有道理。我们要敬畏他，不干犯他，尊重他用他的智慧所区分的。他说男人跟女人不同，我们现在就觉得男女人都一样啊。他说父母亲跟孩子不同，我们就说父母亲跟孩子都是一样啊。他说不同是有智慧，你如果要干犯他的智慧，你就要与他所创造的这个现实世界冲撞。这个世界是幻象还是真实的？做梦跟生活的现实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？是两回事。梦到的跟真实的是可以分开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就会有充满智慧哲理的大师说 All life is illusion， 生命就是一个幻觉，有没有？一切都是相由心生，它不存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老婆跟人家犯奸淫了，你心里面非常的生气，他说这是因为你心里面有相。不不，我老婆真的跟人家犯奸淫，那是一个问题。反过来，我说我跟这个女人纠缠不清，我又没犯奸淫，其实有或没有都有答案。在神的审判面前，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，因为神是公义有秩序的上帝。从创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。然后呢，四到六日的时候，神设计了管理者，人什么都管，唯独管不到星星月亮太阳。星星月亮太阳会制约时间，定下节期，决定了人生活的周期的规律。天上的我们管不到，但是地上的活物、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，神说把这一切交给你们管理。而人跟动物都依靠前面三天创造的秩序可以生活，对不对？生活的结果，如果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的话，神说我赐福给你们，结果是什么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这个画面不是秩序，这个画面是生命。所以神自己是充满公义又慈爱的上帝，他创造的世界是充满秩序又充满生命的世界。生命跟秩序在这一位神的手中是完全和谐的。秩序是为了成全生命，生命要来管理这个秩序，让它更有创造更大的生命的能力。想一想，我们常常不是这样，我们的教会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有生命的人，一种叫做有秩序的人。生命跟秩序常常要吵架，有没有？不然，如果我们降服在这一位上帝的智慧底下，我们要有秩序，治理教会是有规则的，管理小孩是有原则的。管理小孩有原则的父母，那个孩子特别的活泼。你想想，如果管理孩子的父母的原则是根据错误的信念，而不是根据正确的信念，拿错误的秩序来管理孩子，孩子的生命就被萎缩了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追求真理，真理会带来更大的生命，生命使我们更深刻的去掌握真理，真理又在刺激产生更大的生命，生命跟真理，秩序跟生命是一种密切结合的关系，都源自于这一位造我们的上帝，又公义又慈爱的神。那我们现在要再补充一个信息，是神造了世界是公义又慈爱的，公义又慈爱上帝造了又有秩序又有生命的世界，而他造世界是有道理，是有目标的。所以神在他自己的圣经里面启示，请你看讲义的第二页的最后一段，圣子是创造与护理的最高目的。约翰福音3:35说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哥罗西书1:15-16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。最后一句我们一起念好吧，又是为他造的，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先存，然后才有世界。先有神还是先有世界？
先有神。
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是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还是创造世界以后才变成三位一体的神？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。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圣灵运行万物，而父爱子为他创造了整个世界，借着他创造了整个世界。因此他说世界的终局是叫天上地下一切万物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明白吗？神从起初就是为着耶稣，我们按着他的形象被造是为着他，我们堕落是离弃他，我们被救回来是为了造就他的百姓，我们活着是为着敬拜他，我们做的一切是为着让父对子的爱得到满足。而这世界的一切，在神要审判万物又与万物和好的时候，叫万物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。如果愿意接受这道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可以领受的就可以领受。因为当你愿意降服在耶稣圣子的宝座前，承认他是宇宙的始，他是宇宙的终，他是阿尔法，他是 Omega， 他是神创造世界终极的目标和理由的时候，你愿意降服于他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跟你的身体跟你的世界跟神的计划全然是和谐的。因为神造万物原本是如此，我们的平安就是在此。因为当我降服于基督的时候，我与神，神与整个世界，世界与我全部合而为一，每件事情都有道理，讲得清楚，又有秩序，又有生命，又有公义，又有慈爱。所以这里的结论是，神造万物有一个清楚的目标，要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我们被造是有理由，我们被救是有理由，我们今天被设计在这个环境，在这个教会，神给我们的使命是有理由。所以让我们再次来小组讨论啊，请你看第二页的小组讨论问题。第二页啊，在讲义的第一章的翻过来第二页，这个小组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：神创造宇宙，为他设计了一个永恒的计划， 因此宇宙不但有起点，也有永恒的目标。你对于神的计划有什么感动你的地方？有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问题？神造宇宙是有目标，是有计划的。这宇宙不是永远就是像这样的，它有一个结局。有起点，有永恒的目标。如果你领受这一点的话，那么你对神的计划有什么感动你的地方？那让我们一起分组，就在刚才小组来讨论啊。我们分享到12:28，然后我们请牧师待会带我们做谢饭祷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对不起啊，我们12:20就要结束，不能到18。谢谢大家。 很抱歉各位，因为有中文学校，我们得要先结束吃饭。那我们做一个总结，然后如果各位享受的话呢，可以饭后继续讨论啊。好，我跟各位做一句话的总结，然后我要请徐牧师带我们做接班祷告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渴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话，你开始想，你会发现它很深刻。你只是听的话，你就是听，你都在想传道人讲的怎么样。可是你自己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话实在很深刻。你越想，发现这个实在不是人的作品。那上帝要给各位的心意很丰富，请我们能够专注，愿意追求。你今天可以坐在这边这样子一起讨论，你明天也可以，陆尊不在也可以，然后你们就一起讨论，去追求真道，你会有很丰富的果实。那今天给大家最有挑战性的讯息，是明白这个世界不是关乎我们，这个世界不是关乎基督。你接受耶稣不是解决你人生的问题，你接受耶稣是回归你原来被造的目的。所以当你愿意接受耶稣，你的生命会真实彻底的改变，因为你会发现整个世界，你的历史，你所遭遇的还有苦难，一切的事情都与耶稣有关。你愿意降服于他的时候，每件事情都有一个美好充满公义又慈爱的答案。让我们一起回到这位耶稣面前向他敬拜。那我们要请周牧师来，对不起，徐牧师来为我们做接班祷告。